今天是国庆为我们这个宣讲神的这个信息哈。今天题目是，对不起，这是搞错了，sorry。上山取木，建造这殿啊，《哈该书》第一章，大家可以可以 mute，但是可以一起念啊。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励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下面时间交给徐弟兄。”
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得见哈，看得见这个 slides 哈，
等等，没问题。
好啊，感谢主。那么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分享的信息呢是上山取木来建这殿。那么实际上我准备这个时候呢，是好几一个几个礼拜以前呢，我就想要讲什么。那么感谢主呢，当时没有想到我讲的那天是五旬节哈，所以也是谢谢徐熙弟兄刚刚带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祷告，然后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体呢是圣灵的殿。那么，我想借着这个信息呢，也可以鼓励大家，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面，那这个信息是先知哈该所传讲给什么样的人呢？给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被掳的巴比这个犹太人，他们被掳了又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这群回归的余民剩下的民当中。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鼓励弟兄姊妹 可以来建造神的殿。那同样在今天呢，求主也同样借着同样这样一个信息，来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好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啊，能够预备我们的身体为神所用，也预备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能够成为神的见证。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信息，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话。主啊，求主你的灵亲自的来对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心，对我们每一位的心说话，把主你的意思告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光光是回归了，我们还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好让主你的见证能够兴盛。主啊，让我们一起真是来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修筑那个被毁的祭坛，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好像行在天上。主啊，让你的子民，让你的教会能够兴起，在这一世代能够见证主你的名。主啊，好迎接主你的再来。我们知道你再来要近了，主啊，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迎接你的再来。主啊，求主你刚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建造主你的教会，真是把这个信息，让这个信息催促我们每一位，真是上山取木料，建造主你的殿。主啊，把你的殿建造合适，让你的教会能够兴旺，在这个地上，主啊，发出你荣耀的光来。主啊，保守今天的信息，保守我众弟兄姊妹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那我想，今天刚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选这个主题的目的呢，是想借着这个信息来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像当年哈该，好像当年撒加利亚，借着神的话鼓励那些回到巴比、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余民剩下的民这样。所以呢，我想我今天讲这个信息之前呢，还是要我们看一些背景，对不对？看一些背景，看一些历史，然后好让我们明白这个信息到底讲在什么人当中，在什么样的场合里面讲。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背离神，神把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流奶与蜜的地，对不对？这是一块神所预备给他子民的这块地方，好让以色列人能够在这块地方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对不对？遵耶和华的名为圣，来见证耶和华的名。所以本来呢，这个见证是在谁的身上？弟兄姊妹，从创世纪开始，神的旨意乃是让亚当，对不对？亚当来见证神，因为他要亚当要夏娃要这个我们的先祖这个遍满全地，让他这个有子嗣能够遍满全地，对不对？然后呢，很可惜的是亚当跌倒了，犯罪了，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神的见证担在他们的肩头。所以呢，后来神就呼召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读了创世纪，对，我们礼拜五晚上来读创世纪，从亚当开始，对不对？亚当失败，所以这个见证的责任呢，从亚当的头上落到了谁啊？落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亚当跟亚伯拉罕是创世纪里面最最最重要这两个人物，对不对？落到了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身上。所以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子孙使万国得福，对不对？也把迦南这块地方赐给亚伯拉罕并他的子孙可惜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是这群以色列人呢，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但是不久之后呢，就开始堕落，就开始拜假神。我想这就是人性在当中，对不对？只要是人要想做的是靠着人自己来做什么，一定是以失败为结局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拜假神，就娶这些外邦的女子，跟这些外邦人一起，迦南的人一起来拜假神，以至于神的怒气大大的向以色列发作啊。 那么神就管教管教击打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然后让怎么样，让以色列人被掳啊。我们知道有两个国家，那个时候一个叫以色列，一个叫犹大，对不对？北国叫犹大，南国叫啊，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么以色列呢，大概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就被这个亚述亚述，我们上一次以前也讲过啊，就被灭国了。那么亚述王采取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措施，就是什么呢？把这个以色列人呢都迁到了亚述地去，又把亚述的民啊再迁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撒玛利亚这块地方，所以这个十个支派就失去了。那以色列是有十个支派嘛，十个支派就这个就散消失在人群当中啊，就已经不在了。那么后面呢，再过几十年以后，那么这个大概100年左右吧，那么犹大这个国家呢也被灭，也亡国了。那么犹大亡国的时候呢，是因为巴比伦，对不对？我们读这个列王，读历代志都很清楚，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王上来攻打犹大，对不对？有三次。那么实际上就说讲到犹大的被掳有三次，第一次在就像我这个 slide 上面写的哈，主前的605年，那么在这个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后面的四个王啊，犹大的最后四个王就是都是约西亚，约西亚是最后的一个好王啊，他的三个儿子，对不对？还有不两个儿子，一个他儿子的儿子，还有另外对，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是他儿子的儿子。那么第一个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第一次被掳，第一次被掳呢，我们知道有这个先知但以理在当中，就一起走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第二次呢，又上来攻打，是597年的时候，那么有约雅金做王，那么这是约雅金也被掳了。那么被掳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先知，是以西结先知，那么就在第二群被掳的人当中被掳了。那么第三次呢，大概在主前的586年呢，就是完全的灭国了，就是巴比伦王上来整个把这个耶路撒冷攻陷，把圣殿拆毁，对吧？烧毁。然后呢，这个时候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然后就这是586年的时候，整个犹大就灭国了。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呢就把犹大里面的精英分子，对不对？我们都读得很清楚，精英那个权贵、那个高层的、有文化的、有知识的，都掳到了巴比伦去。那么留下了一批极为困苦的，这个极为极为低，这个地位极低的、极为困苦的这些人民啊，留在了耶路撒冷，在那边啊耕种，在那边建造。那么大部分的有知识、有文化的、稍微有一点头脑的，我们现在今天的话就稍微有点头脑的，都被掳到了巴比伦，都被掳到了巴比伦。所以掳到巴比伦的日子是怎么样呢？我想我们这后这个右边这个图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图很不清楚哈。实际上这个图是一篇诗篇的写照啊，这篇诗篇大家都很熟悉，诗篇137篇，对不对？讲到说我们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对吧？这些被掳的民写下了这个，还有一首诗歌叫做 By the River Babylon， 对，我们都可能都挺熟悉这首诗歌哈。不是诗歌啊，是在一首流行的，大概在20-30年之前而且非常流行的一首诗歌，这个一首歌啊。就讲到说这些犹太人掳到了巴比伦河边，对不对？他们坐在巴比伦河边怎么样，一追想西安呢、啊、一想到西安呢、啊、就怎么样，就哭了，对不对？就哭了。他们就把琴啊挂在柳树枝上，你看这左边这块地方有一个琴在里面，那些挂在柳树枝上。然后这些巴比伦的人呢就告诉他说，你唱一首西安的歌给我们听听吧。结果这些人怎么就说，我不唱西安的歌，我怎么能在外邦唱西安的歌呢？对不对？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困苦的，因为他们是难民啊，被掳了，是难民了。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什么？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对不对？他们以前住在迦南的时候，住在这个流奶与蜜的时候地的时候，觉得说耶和华哦，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在那边，对不对？啊，好像我们拜拜假神也无所谓。结果好，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巴比伦才知道耶和华神原来是怎么样，原来是轻慢不得的。 这时候他们有没有悔改？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悔改，他们就舍弃他们的偶像，专一的怎么样来寻求神，因为实在是在一个困苦，在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我们在很高兴的时候想不到神，但我们在身负绝症的时候，有病的时候，难受的时候，没办法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灵命就长进了，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样的道理。以前这个陈锡登弟兄啊讲这个有一个例子，我听了很有意思啊，讲什么，讲他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喜欢偷吃冰淇淋，喜欢偷吃冰淇淋啊，就是跑到家里面偷吃一个冰淇淋，冰淇淋偷吃这个屡教不改，就屡管没用，很有意思，我们可能也有这样。那他最后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呢？好，你不是想吃冰淇淋吗？下一次抓住了以后怎么样，他把那像小孩这个把家里所有的冰淇淋全都拿出来给你吃个够，你现在吃一碗吗？啊，我给你十碗，你必须把这十碗全都吃下去。就从那次之后怎么样，小孩偷吃冰淇淋的毛病啊就被治了，这个毛病就被治了。为什么呢？因为给你这么多东西，你不是要拜偶像吗？一样在以色列人，你不是要拜偶像吗？好，我把你让神让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个那里不是一种两种偶像啊，不是一尊两尊的、啊、那是三千种偶像啊，到处都是偶像，你拜各种各样的东西，反而在那个偶像遍布的地方，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个毛病啊被治了啊，所以他们就专心的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啊是这个以色列人属灵的低谷啊，不是的，以色列人困境是困境，但是可能有人说那个时候七十年的日子很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属灵的最高峰，因为他们实在是困苦来求耶和华的名，然后当然耶和华怎么样应许他们来赐福给他们，他们有属地的祝福。你知道以前以色列人是农夫啊，他们种地的，他们以前都没有看过这个，现在以色列人是什么，现在这个犹太人都是这个金融帝国的首脑，对不对？银行家什么这个公司的 CEO 都是属于这样的人。那你说这个做生意这么厉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这个巴比伦的时期开始的，因为巴比伦时期好，他们被掳过去以后也没有羊放了，对吧？也没有地种了，那么他们就开始学的经商，那么神真的是祝福他们啊，让这个经商这个钱呢、啊、就神就把钱吹给他们，有人说就把钱吹给他们啊，让这个他们就很富有，很富有，有属地的祝福。有没有属天的祝福啊？哦，也有属天的祝福。他们怎么样？那个时候就开始建造家庭教会哈、啊。我们现在的讲法叫做家庭教会，因为你要敬拜神呢、啊，你到哪里敬拜啊？没有殿了嘛，圣殿在以色列的时候是要在圣殿里敬拜，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圣殿了，圣殿在耶路撒冷啊，已经没有了。所以你要聚会怎么聚会呢？就在家庭聚会啊，家庭聚会你想想看，家庭聚会慢慢人多起来了就不够了，家庭这个没那么大地方了，怎么办呢？就开始建造会堂，对不对？所以会堂呢也是在巴比伦的时候建造的，所以我们有考古学家有告诉我们说，那个在巴比伦时候会堂最大可以容到大概5万到10万的个犹太人啊，最大的这个会堂可以容5万到10万的犹太人，不得了啊！有很多的会堂，他们在一起来聚会，来查考神的话，来讲神的话。那既然有这么大的属天的需要啊，这个属灵的需要啊，那么他们还建造了很多什么呢？建造了很多的所谓的圣经学校，那么现在叫圣经学校，以前叫先知学校。他们建造了很多的先知学校，你看那个时候历史啊，来培养来训练这些可以讲神的话，可以明白神的话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啊，在巴比伦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人经历的是属地的祝福，又有属天的恩赐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过的，是非不是那样子的，这个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艰难或者怎么样。当然他们离开了他们的家园，但是实际上在巴比伦的日子里面，他们没有经历太多的迫害。他们没有经历太多迫害，巴比伦王也好，古列王也好，后面的波斯王也好，给他们很大很大的宗教上的自由，让他们可以来敬拜。 好，这就是一点点的背景，讲到巴比伦70年的日子。好，这个时候怎么样？70年很快很快就过去了。那么这70年是什么时候？是怎么讲的呢？那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不对？写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有70年的日子，要让犹太人、让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经历这70年，让地可以得休息，对不对？让以色列的地可以得休息。然后呢，70年满了，让他们还可以归回。好，70年实际上在巴比伦呢，很快就过去了。对，70年很快很快就过去了。快到70年末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先知但以理啊，我记得以前余明弟兄带我们这个有一次信息跟我们讲但以理书、但以理的祷告，对不对？快到70年结束的时候，先知但以理就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对不对？认罪悔改，求神能够纪念他在耶利米书里面借着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传出的70年这样的一个信息。好，70年就快到了。到了539年呢，很快很快就到539到538年这个时候，主前呢，我们讲的是主前哈，这个时候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从巴比伦王，你知道巴比伦王做了这样一个梦，对不对？有这个金头银胸，对不对？那么就改朝换代的意思就是从金头，从巴比伦的时候到了银胸，到了波斯的时候，波斯王古列，这个王啊。就下令，那么这个在你要读以斯拉记哈，你就知道说，波斯王古列神激动他，神激动他，让他能够下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位领袖啊，所以两位领袖人物，一位叫做所罗巴伯，另外一位叫做耶稣雅。那一位是行政上的领袖，对不对？另外一位呢，耶稣雅是大祭司。是宗教上的领袖，这两位呢？那圣经里面还提到一个叫设巴萨，有很多人觉得设巴萨就是所罗巴伯，只不过是一个巴比伦的这个，就像但以理也有一个巴比伦的名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他们两个人呢就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呢，不光是他们两个人哦，他们带着随行，一共是49,897个人。啊，我们一般都讲5万个人，对吧？你稍微精确一点，你算一算圣经里面的以斯拉里面的数字哈，加在一起，大概是49,897个人，带着耶和华殿中的5,400件金银器皿，然后呢，一共有多带了多少呢？带了驴，带了马，带了骆驼，你把这些牲畜加在一起呢，大概是8,136头牲畜。那弟兄姊妹，你可能看到我这个写的这个，你觉得好像我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啊？我为什么不写5万人呢？大概就差不多了，对吧？8,000多头，对吧？就差不多了。我想这个数字我放在这里有一些意思在这边。那为什么那么精确啊？8,136头牲畜啊，有驴多少头，对吧？啊，有马多少头，有这个骆驼多少头，为什么那么精确啊？那个数字都是几个几个，非常非常精确的，为什么？对不对？49,897个人呢、啊，那么的精确，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神怎么样？神纪念那些考察他的旨意，对不对？啊，符合他的旨意，愿意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神纪念这些人，神纪念这些人，不光纪念这些人，就算他们带的牲畜，看怎么样，神都一一数点，一一计算。我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神为什么不说？圣经里以斯拉为什么不说？大概5万个人回去了。你看那个回去的那些人从哪里来，对不对？从哪个地方来？从哪个地方来？从哪个地方来？对，属于哪里的？属于哪里的？哪个人的后代？哪个人的孙子、儿孙？什么什么什么？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着着实实的去纪念那些寻求他的旨意，然后愿意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刚刚讲的背景，对不对？我刚刚讲的在巴比伦里面的背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问大家：为什么这些人要回去建造圣殿？你看到他们回去建造圣殿，为什么这些人要回耶路撒冷去建造圣殿啊？ 难道他们在巴比伦没有一个很正常、很好的属灵的生活吗？对不对？那如果是巴比伦王，那我们现在我们平时可能想的这种想法，就是说巴比伦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苦。哎呀，这个巴比伦王不给我们自由，啊，对吧？打击我们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我们不能聚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5万个人，49,897个人回去就有怎么样？就有些意思了，对吧？就可以理解了。那么他们要回去找到他们的自由，能够敬拜神。结果不是这样子的，巴比伦在他们里面又有会堂啊，又有信息，还又有先知的学校。他们还可以做美好的见证，你知道，犹太人彼此相爱啊，在巴比伦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外邦人呢，因着他们之间的相爱，因着他们之间传讲的信息，确实得了好处啊，所以这就变成这些外邦人就认识了耶和华神，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在你知道，在读这个Acts 叫《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有叫做前进的外邦人，有些近前的外邦人，对不对？那你要想说近前的外邦人从哪里来呢？近前的外邦人就是因着犹太人在巴比伦所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能够信神的这些人，他们也有见证，对不对？他们也有好的聚会，也有这个大大聚会堂的聚会。那为什么他们要归回啊？为什么这5万人？当然，他们有好几百万人可能在巴比伦，只有5万人归回。就算这5万人归回，我这个问题都很难回答，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归回啊？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不需要归回的，弟兄姊妹。对不对？从人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没有需要的。尤其是像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非常有可能怎么样？他们是二代犹太人，哎，不是一代，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掳之前就生下来，当时见过圣殿荣耀的。你知道后面建圣殿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见过圣殿以前的荣耀的，这些人回归还有怎么样？还情有可原。那么二代人，这个在巴比伦出生长大的犹大人，竟然愿意归回，为什么？那你就可能想象，觉得好像这好像没有什么原因啊。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讲到说，所谓神的旨意和人的旨意，人的意思啊，人的满足和神的满足。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要让以色列人70年之后回去。建造圣殿，重建圣城，对不对？恢复见证，恢复节期，这件事情本身是神的旨意，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为了神他自己满足的。弟兄姊妹，不要搞错，那个不是为了人的满足的。当然，我们知道神满足了，人也满足了，对不对？但是就着人当前的光景，那个时候的光景，人自己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对不对？人自己是没有这个需要的，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在耶路撒冷这块地方恢复他的见证。那当然，除了恢复他见证之外，怎么样？一定要有人过去啊！没有人过去，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在伯利恒降生呢？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为了这500年之后，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也要埋下怎么？埋下伏笔，或者说。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这是神的旨意，人是看不见的，用姊妹，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这49,897或者是8,100个牲畜那么受神的宝贝啊，被神一一数算，一一纪念呢？因为这一群人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们不光光是考体恤他们自己的。满足他们的自己的好处，他们更是怎么样？更是体恤了神的心意，走在了神的旨意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其实我们的祷告，我今天早上我们就听了弟兄姊妹的祷告，我觉得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很美好的30分钟祷告，对吧？我觉得弟兄姊妹祷告都很好，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说从怎么样？从神救我这个人，让我脱离了罪，脱离了恶，然后能够得永生，这是开始，对不对？我们都是从这里开始，然后怎么样？这是为了我的好处。然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不止在那地方啊，都往前走了一步， 我就记得很清楚，徐熙弟兄祷告说，让神能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得荣耀，对不对？然后我还记得这个海平弟兄祷告说，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对吧？在这个世上能够发光，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师母祷告说，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把玉瓶打开奉献给主。这个都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来讲，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好处的，对不对？我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住在尔湾啊，大部分人都住在尔湾，讲到我们有没有属地的祝福，大有属地的祝福，对不对？我记得我跟牧师以前我们在这个千象城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一次分享，我来讲说，感谢主让我跟静源两个人，我们以前在俄亥俄啊，我们在 Ohio， 感谢主把我们带到了迦南美地。为什么迦南美地呢？因为南加州嘛，对吧？迦南美地。哎呀，你觉得说这里物产丰富，不光物产丰富，太阳日光啊，四季如春，然后还有很多华人的东西。我们以前在 Ohio 的时候，连个华人超市去买，哎呀，这个什么都买不到，餐馆都不要想去吃什么好东西，对吧？这里遍地都是餐馆，遍地都是中餐，遍地都是啊，我觉得这就是迦南美地嘛。我们有没有属地的祝福？有啊，太多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可能我们现在在线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说我缺乏到一个我要做 homeless 的程度，对不对？我们都有房子，我们都有车子，不错，都是属地的祝福。那有没有属天的祝福啊？有啊。当然有属天的祝福，为什么有属天的祝福啊？我们每个礼拜的聚会，我们的祷告会，我们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对吧？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彼此的 fellowship 都很好，都很好，非常非常美，对不对？我们又有属地的祝福，又有属天的恩赐，这个恩典，对不对？那我们满不满足？我们当然满足，当然满足。但是是不是仅此而已呢？是不是仅此而已呢？可能。我们若仅此而已，怎么样？就像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了，对不对？就像那些留在巴比伦的人了。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能够寻求他的心意，永远往前走的，对不对？所以我这里列了两节经文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不是那么有感觉哈。第一节经文，这都是以弗所书的经文。第一段以弗所书的经文是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就是说讲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因为基督有什么？有测不透的丰富，这是保罗说的话，对不对？基督有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是第一段。你再往后稍微读一读，还有第二段。第二段讲什么？讲他，讲到神，这个他是神，在圣徒中得到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产，这个丰富啊，荣耀。一个是我们从基督那里得基业，对不对？另外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在我圣徒身上得着基业。我们读的时候不一定有很多感觉啊，但是我们现在满足的想要的是第一个。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信主好的无比，为什么呢？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了嘛，平安喜乐各样的东西好处。这就像小孩小的时候，对吧？我们的小孩小的时候，你父母所有的都是你小孩的，对不对？小孩自动的得到了父母所有的东西，这是不错的。但是什么时候有一天的时候，父母能够在小孩身上得到荣耀，这个就是到什么时候了？要到小孩长大了，成熟了，对不对？你看到小孩拿到博士学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或者说小孩那个大学毕业了，那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们父母都会去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啊。那你看到这个校长从这个拿着一个毕业证书或者怎么样博士学位授予这个你的小孩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哎呀，我在他身上得到何等丰富的荣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要等到这个时候。所以这两点，这两段经文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第一段经文讲到我们从神那里得需要，得到产业。第二段经文讲到更上一个台阶，说我们要成熟到一个地步啊，长成到一个地步，做神的基业，做神的荣耀啊。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我们长熟，我们不能成熟，不能够长成，我们是每天在那边照样，你看小孩长大，并不是每个父母都得荣耀了。哦，很多小孩有吸毒的，有赌博的，有干这个干那个的，找不到这个找不到那个的，那父母得不了荣耀的，对不对？父母得不了荣耀， 父母只有在那些真正长成了，能够成熟了，对吧？那样子的孩子身上才能得荣耀。所以这就是人的满足。第一段可能讲到人的满足，第二段讲到神的满足。弟兄姊妹，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一段的信息是什么？这一段的信息是让我们不要只在我们的属地的满足上，否则我们就永远进步不了了。因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属天属地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有很多的恩赐了，所以你必须要再往前面走。好，那么这是讲到归回。那么这个时候，所罗巴伯跟耶稣雅带领了这54,000多人，对吧？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就开始第一年七月就开始建神的坛，把这个坛修复了，对不对？然后第二年的二月呢，就开始建殿，因为那个殿以前那个殿已经倒塌了，对吧？已经不在了，要开始建殿，立定殿的根基。哦，你什么时候打算怎么样？打算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一定会受到阻碍啊！我们知道仇敌是不甘心的，那么这个里马上遇到一个阻碍，就是撒玛利亚人啊，就来了。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我刚刚讲的这个背景，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也不光是以色列人。当时亚述王把很多的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呢，移到了住在这个亚述的这些人呢，外邦人呢，移民移到了撒玛利亚。所以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了，已经，对不对？可能是混血，也可能就是纯粹的外邦人。他们来到了撒玛利亚地以后呢，就开始拜耶和华。当然他们不光拜耶和华，他们还拜别的神。那么这些人也希望一同来建造圣殿，结果所罗巴伯怎么样，就拒绝他们，说建造神殿的事情跟你们无关无分，这是我们的责任，这见证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的，对吧？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在那边。好了，结果敌人不满足啊，敌人怎么样，就上告亚达薛西这个皇帝，那个时候当时波斯的王，然后让王怎么样下令停止建造。结果这个时候的百姓呢，你看怀着一腔热血，对不对？一腔热血激情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还没有一年的时间或两年的时间，就心灰意冷，因为王下令怎么样停止建造。好，他们心灰意冷，然后就停止建造，一直到大流士第二年，这个大概就是521年到520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看538，我刚刚讲的是538年，对不对？回来，然后537年这样子建造立定这个神殿的根基，后来一直到521年的时候停到这么长时间，停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宫就不建了，不造了，圣殿就放那边放着了。哎，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对吧？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问这个叫百姓怎么了？不是这群人很有激情的吗？我们见过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我其实我们团契也有不少，对吧？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有热情，非常非常有激情，非常非常有热情，啊，这个信了主之后，带领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呢，他的传福音给周遭的人，叫各样的人，就是一下子我们见到可能这个。下一次一下子有10个人都是这个人介绍来的，或者怎么样，都介绍到我们的团到聚会来的，非常非常不错，非常非常美。结果呢，等了三四个月之后，你发现不光这群人不见了，连那个人本身也不见了，啊，那么这个是很常见的这样一个，那么就问这个问题的百姓怎么了？你看到这个我在右边的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啊，弟兄姊妹，你看啊，这段经文是以撒第三章的时候，这段经文讲述的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呢？讲的是这些回归的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那么根基的时候，你看大家多么的兴奋呢、啊，对不对？多么的这个感动啊！那尤其是见过这个旧殿的老年人，见这个新殿的根基就放声大哭。啊，百姓以至于百姓都不能分辨到底大家是欢呼呢，还是在痛哭呢，还是怎么样？因为大声音实在是大，因为实在是愤心啊，实在是激励，实在是感动，实在是激动，看到神又让这个殿能够恢复了，这你就很奇怪啊，这不就是前一年发生或者几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吗？殿根基立好了，结果不就是发生了这样，百姓们都很高兴很开心，怎么还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从亚达薛西那里来一道圣旨说你们不能建了， 结果大家怎么样？就走了，不干了，不见了。那么就回去怎么样？你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记载里面讲到说，就回去建自己的房屋去了，就也不管神的殿，也不管神的殿，去建自己的房屋去了。哎，那么我就问这个为什么百姓怎么了？那我大概总结一下，可能有三个原因啊。这里写着大概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我想，不少的百姓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形象工程吧。什么叫形象工程？弟兄姊妹，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不少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就是刚刚信主，尤其是我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啊？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形象工程吗？为什么要去礼拜天？为什么我们要礼拜天把它拿出来献给主啊？是不是一个形象工程？我是不是可以礼拜四来做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可以每天自己花一段时间，不需要到这个神的家里面去跟众肢体、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聚会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形象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自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去教会，我记得很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都提醒过，对不对？穿着拖鞋，对不对？穿着短裤，穿着拖鞋，啊，这个穿着这个就去了。那么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也就提醒说，哎，你不可以这样。那有的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心里感谢主啊，那么就他们回去就换了衣服，对不对？那么还有的人心里就问这个问题，我穿什么无所谓啊？对吧？这不就是一个形象工程吗？或者怎么样，对吧？我为什么要在意穿什么呢？对吧？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穿什么，我们怎么做，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把这个时间献给神，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怎么样？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不是满足，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对不对？这是神的满意，这是神的满足。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是按照神告诉我们所启示的办法，对不对？我们把主日的时间拿出来献给神，乃是为了什么？为了神他自己的满意。这是讲了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有人的需要啊？是不是有神的人的需要啊？很多很多人的需要，因为你讲到人的需要，这个讲不完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是不是讲不完的？我为什么要，我自己有那么多需要，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建神的殿呢？尤其是那些百姓刚刚回到耶路撒冷去，自己家这个都没建好啊，这个可能生活跟巴比伦的生活相比天差地别啊，对不对？原来是过很好的日子的，现在回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需要自己重新建造。我自己都这各种各样都没满足，我为什么要去建神的殿呢？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原因啊。包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的需要先满足了，才能怎么样？才能想去满足神的需要。但是你知道，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不完呢，对不对？满足不完，你有的吃过了这个还有那个，过了这个还有那个。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有时间满服侍神了，结果可能退休的时候，你会想我还留着时间去周游世界呢。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有人说，哎呀，你看我退休的时候，我先去周游世界，顺便再去做做宣教，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听过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哎呀，我去周游世界，顺便做做宣教，顺便做做这个。啊，弟兄姊妹，我们人的需要永远是满足不完的。那么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百姓们也许在问：这真的是神的旨意吗？神真的让我们现在，你看下这个要去建神的殿吗？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为什么会有从王那里下来的这个禁令呢？你们不可以建呢？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禁令啊，从王那里乃是从仇敌来的。他们觉得那个好像神在拦阻这件事情。神若是拦阻这件事情，就不会激动古列王下旨让他们回去了，对不对？其实看得很清楚，这一定神的旨意是让他们去建这个殿。结果呢，他们去怀疑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有仇敌的拦阻，因为有仇敌的拦阻。那今天呢，放在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今天有没有停顿呢？我们在信仰的追求的这条路上有没有停顿呢？当时以色列人停了 犹太人可能停了十几年，在犹太人的史书上面，犹太有一本书叫《犹太古史》，这个史书上记载他们停了九年，整整停工停了九年的时间，然后可能中间零星的在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停下来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信仰现在停下来了没有？那么有人停了一年两年，有人停了十年，有人可能一停就停一辈子，是不是？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每个人自己啊，是不是还在那条追求神的路上，每天都比昨天更进一步，是不是有这样子呢？那我自己，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是2002年决志信主，2003年在上海的嘉陵教会受浸的，对不对？2003年的复活节受浸的，结果我自己停了多少年呢？我没有追求任何神的旨意啊，我大概停到2008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时候，大概有5年6年的时间，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啊，在我脑子里面是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需要啊，我在想我那个时候要做研究啊，我在想我那个时候要去出国啊，对不对？出国完以后，你看，我还要读 PhD 啊，我 PhD 还要这么多年，我每年每天还要这个写 paper， 我哪有时间去做神的事情呢？我又不是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去浪费，对不对？好像觉得很有道理的样子，好像觉得很有道理的样子，那结果就停了5年到6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属灵的长进。那你讲我亏损的是谁啊？那我现在回想起来，亏损的是谁？亏损的是我自己啊，对不对？亏损的我自己。我就记得200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到 Las Vegas 去，对吧？ Vegas 去，当时不是有很多老虎机啊，对吧？2007年的时候，哎，我就看到很高兴。你看，哎，有这么多玩的东西，我就去赶快老虎机玩一玩啊，弄一弄，玩一玩。然后玩一玩，我自己也不觉得什么。后来我就去写，还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们一个弟兄说，哎，你看我今天到了 Vegas， 感谢主平安到了，结果今天还有好多老虎机，我就玩得很高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结果那弟兄就回我一封 email， 你怎么回事？怎么还可以 gamble 啊？你怎么可以去赌博啊？哎，我心里很不高兴。我说我这又不是 gamble， 你不知道这个叫小赌怡情吗？是吧？我们有没有以前听到一句话叫做小赌怡情，大赌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记得了。不是，你看我们就玩一玩嘛，啊，所以我的生活那段时间就是这样子的，我也没有感觉。这里写了一个字叫心里没有感觉。那百姓停了十几年也是，这一帮愿意拿出自己的生命献给神的人，结果心里没有感觉，这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我也是这样子，停了5、6年时间，心里没有感觉，也不知道是自己过什么日子，世界人过什么日子，我也过什么日子，对吧？世界人发 paper， 我比他发的还多，那我比他花的时间更多，在我身上没有见证，没有见证。好，这个时候怎么样？神就不能再坐着等着了，因为这个百姓心里面没有感觉了，神要怎么样？神要亲自激动百姓。所以先知哈该、先知撒加利亚这两位，一位是老先知，一位是年轻的先知，就在主前520年，大概等了16年、17年以后，将神的话讲在百姓当中，需要神的先知，需要神的信息讲在百姓的心里，让百姓怎么样，能够心里有感觉，对吧？能够以神的话为他们心里面的中心，然后让他们能够起来重新建造这个殿。我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一直到大概2008、2009年的时候，神的灵再感动我，对吧？再一次的感，那个时候再感动我，就看到我自己实在是过了这样子的日子，没有指望的日子。我们当时也服侍一个团契，哎呀，神的灵就借着弟兄姊妹来鼓励感动我，然后后来我就也非常奇妙，不知道为什么的，对吧？我那个时候冬天下雪，在 Ohio 的时候冬天下雪，其实我们弟兄姊妹礼拜五晚上要做这个每 potluck， 对吧？每个人做一道菜，对吧？然后带一道团契去分享。我们当时学生也不要我们做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这边，在这个门前扫雪啊。那6点钟开饭，对吧？我5点钟过去，5点半过去，去把雪扫了，把门打开。哎，就这件事情，后来神就借着弟兄姊妹鼓励我说：“哎，你看，你做我们团契的守望者， 哎，我是我我我算我说我说我算什么啊？对吧？我这心里冷淡到这样子，你说我是团契的守望者，为什么讲我是团契守望者呢？因为我每天去的早啊，对吧？我在这扫雪啊，迎接大家来啊，就为大家打开门，就这一件事情，神就借着弟兄姊妹来说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我特别羞愧，为什么呢？我算什么啊？对吧？怎么能成为守望者呢？但是弟兄姊妹竟然鼓励我，后来我的信心才会被继续的点，这个激动起来，来服侍神。我想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做的事情，很像我们弟兄姊妹当时跟我所说的那段话。那么先知这个哈该说什么呢？我想我们可能会以后的这几次信息里面，我们就会把这个哈该和撒加利亚所讲的5段话一段一段讲给大家听啊。今天我们就看第一段话。那么第一段话第一波信息就是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借着哈该先知啊，讲这句话很达到我的心里面来，啊，这句话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讲在我的心里面，讲什么？讲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弟兄姊妹见没见过烂尾楼啊？我想，可能你要想到神的这个失望的这个光景啊，你想想看，这个我不晓得，我知道，我当时在上海的时候，没有来中国之前，我见到很多很多烂尾楼。所谓叫烂尾楼，为什么叫烂尾楼呢？这个楼就放在那，摆在那边，可能3、4年的时间，4、5年的时间，它造了一半在那边，对吧？然后一半那边后来没钱了，就造不下去了。那我以前这个来回的路上啊，就经常见到有3座烂尾楼。在那边，从我这个在这个上大学那一天到我离开的那天，都在那边，那个非常非常难看，非常非常难看的。它造了一半，然后又没有外面装潢，这个修饰，然后呢，上面就中间断在中间，啊，中间没办法往上造，还有什么钢筋啊，什么都断在中间。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神的殿的那个光景啊，就跟那烂尾楼的光景差不多，对不对？它建了根基，建了一点点东西，然后又不见了。又不见了以后，那十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那个神的殿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那个是神的见证吗？那不是神的见证，那变成了一个羞辱了，对不对？那变成羞辱了。你看，你建了一半，结果不见了，那这算什么呢？所以神就激动那里的百姓说：“你们让神的殿荒凉，结果自己怎么样？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啊？这个实际上很有意思。”我后来，我一开始就说，一直觉得说天花板的房屋，可能的觉得就是说你们造这个很好的房子吧，就是你们自己建造很好的房子。后来我觉得你要把这个神的殿当时看成这个烂尾楼啊，或者它根基建好了，对不对？上面连一个盖子都没有，这个对比你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神的殿就在建在那边，上面连一个盖子都没有啊，就是一个根基就在那边断在一半。结果你们自己家的房子倒是有盖子，对不对？这就是为了什么百姓们就不干了，因为他们要建自己的房子啊，他们有自己的需要啊，我们有孩子的需要，我们有家庭的需要，各种各样的需要啊。哎，结果神就借着哈该说在他们的心里面，哎，结果导致的问题就是什么？导致的就是说，你看不得了啊，我们的信心啊太小了，以至于我们的环境都跟着改变了。对吧？看到神不祝福他们了，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少，对不对？工钱装在有漏洞的袋子里面，天不降甘霖，地不降土产。这个你看到周围的大自然啊，自然的这个竟然因着我们的信心就改变了，不得了啊，弟兄姊妹，对不对？你想着好像我要建自己的东西，结果你发现你的钱放在有破洞的袋中，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光景啊，对不对？辛辛苦苦赚钱，对不对？哎，你发现你赚了2年的钱，结果一下子一半的钱被骗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经历啊？我们团契最近有一个姊妹也是被人骗了，就是被这个网上的诈骗被骗了。那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好像说，哎呀，我赚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力气，对不对？结果收不住，不能在你的里面，啊，结果天公也不作美。 地上也不长土产，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我百姓信心不够的缘故。这段经文呢，我想弟兄姊妹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不对？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是经常这个事倍功半吗？啊，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结果发现功却很少。那如果是这样子，怎么样？你要该想一想看，你的属灵的景况了。我们是不是现在建神的殿呢？还是我们把神的事情放在旁边，自己专注于自己的家里面的事工呢？啊，家里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需要呢？对不对？这句话就讲在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那你就要问我说，怎么样去蒙神的喜悦啊？怎么样蒙神的喜悦？很容易，对不对？好像觉得说蒙神喜悦，我们讲起来是一个大的课题啊。结果在这里，神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很简单的这条路。第一个是什么呀？省察自己的行为，追想自己的行为，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这段时间在神的里面，在家里面，我们做的对不对？若是不对，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宝剑在那边了，告诉我们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希伯来书四章那里说，这个圣灵把我们心里面的心思意念，对吧，灵和魂、骨髓和骨节都可以剖开啊。神的灵、神的道在这边，你拿出来看看你做的对不对。若是不对怎么办？很容易，要悔改很容易，就是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你只要你上山，当然我们有很多，你上山取木料，这个也不是那么，这个首先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不对？你要踏出这一步去，你要去到山上把木料砍伐下来，拿下来建造这殿。建造这殿以后怎么样？神说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因为这段你要去建这个殿，你就走在了神的旨意当中，你就走在了神的旨意当中，然后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弟兄姊妹啊，这个百姓啊，我们还不得不佩服，说这群百姓真的是得胜者。你讲这群百姓真的是得胜者，他们愿意从巴比伦回来，虽然这段时间有这样的心里面的冷淡，但是神的话一来怎么样？你看24日就开始做工了。什么时候哈该讲这段话呢？6月初一，对不对？我们刚刚看到说6月初一日这段话讲出来的，结果这群百姓怎么样？6月24日就开始，就24天的时间就开始建这个殿了，就开始上山取木材下来建这个殿，啊，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殿怎么样，就建成了。我真的是感谢主啊！百姓没有继续麻木下去，对不对？那百姓也可以继续麻木下去。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如果百姓继续麻木下去，那怎么办？是不是神的殿就建不起来了？不会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永远畅通无阻，对不对？神的旨意永远，只不过是他这个哪些人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这群人在神的旨意里面没有反应，神怎么样？神就兴起另外一群人，把照样把神的旨意往前推进。所以一样的，若是这群百姓不来建这个殿，神照样兴起一群新的百姓来建殿。所以我们永远不担心神的旨意，但我们只担心怎么样？我们只担心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被神所用，能够成为一个器皿。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成为器皿，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器皿，被神所用，在他的旨意里面有份？这不是我们的祷告吗？我们愿意我们做见证，我们愿意我们在他旨意里有份呢，对不对？所以讲到最后，讲到最后，那我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这些百姓当时不害怕这个亚达薛西王的命令啊，亚达薛西王说禁止你们不可以造了，当时这个百姓如果不害怕这个命令，照样来建造神的殿，那么会怎么样？有什么结果啊？ 我们知道百姓因为害怕的原因就停下来了，对不对？害怕，心里失望，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停下来了。若是百姓继续建造会怎么样啊？你就看到怎么样？这好像是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探子的回答，还有什么？还有加勒跟约书亚的回答，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个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十个探子说，那里面有亚拿族的人，有巨人，对吧？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们会把我们吞吃掉。结果，在约书亚、在加勒的面前，同样是那些人，也是亚纳族的人，也是巨人，这都是事实，不错的。但是他们怎么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些人做我们口中的食物，对不对？不是说我们被他们吃了，是他们被我们吃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害怕困难，不要害怕困难，也不要惧怕，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必然要祝福我们。所以我就最后呢，我想很简单的一个见证也好，或者故事也好啊，我停，对不对？我跟刚刚大家讲，我自己信仰这条路停了大概有5到6年的时间，大概六七年，到2008年、2009年的时候，神才稍微在我心里面，让我能够再激动我，能够来服侍神。那感谢神，后来我就开始到 UCI 来工作，对不对？到 UCI 工作，其实我也跟大家以前分享过这段经历。那么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能拿到 tenure？ tenure 就是一个讲到说每一个做这个助理教授的人呢、啊，心里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坎，就是说你能不能拿到这个终身教职？因为你拿不到的话，怎么样？我就被辞退了。我有5年，比如我5年拿不到的话，我就被辞退了。我就被辞退以后，我怎么办呢？那我要找重新找工作，我要换地方，我要搬家，这些东西都对吧？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那么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惧怕。很多的这个刚刚做这个助理教授的人呢，就是我想可能是100%的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担子，因为很害怕这个事情，很害怕事情。那怎么办呢？你要看着我们自己的办法，就是说我要把每一分每一秒花在这个研究上面。花在这个市场，这个叫什么？发 paper、发论文、拿 funding、拿这个钱上面，对吧？那么我其实也不例外，我也很花了很多的精力，对吧？每天24个小时，可能工作好多好多小时的。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做对的一件事情，我做对的事情不多哈，做错的事情远远多过做对的事情。但我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永远没我那个时候没有停止服侍神。我照样还是在服侍神，对不对？那么有学校里面有学生来，或者有团契，或者又怎么样？那么我照样还是把时间放在上面。那这个感谢神，有神莫大的恩典在里面。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讲呢，神也给我很大很大的祝福，在我的这个工作上面，在我的研究上面，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也跟大家讲过嘛，对吧？我们写这个 funding 的这个 proposal 啊，就是说我要去拿这个钱呢、我写了2个都被拒了，对不对？我写了2个投到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都被拒了，这个是普遍的现象，这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哎，结果神又给我开一扇更大的门呢、啊、旁边有一个海军的项目，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刚好跟我们一样，那我就把我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 NSF 那里被拒的这个 proposal 啊，这个全部都转到了海军这边。结果那边我要50万，这边他给我60万，这边给我要这个，并且一点点 effort 都没有，我一点花从改都没改，我就投过去了。结果呢，好，我花了很少的时间，结果我最后凭 tenure 的时候，大概2017年、2016年的时候，神祝福我，我大概这几年当中拿了大概快200多万的这个 funding， 所以 funding 呢就这个钱呢就不缺乏。那么就并且比大部分人都强，那不是因为我自己很厉害，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想中间有很多神的祝福在那边。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往前走，神必然让我们事半功倍，事半功倍。我想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信息在这边，我就停在这边，感谢主。
好，谢谢国庆啊，美好的分享啊！
The recording has stopped.
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个